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七号星期二，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话，解雇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舰长嘅一个重要原因系美军唔会向亚太地区潜在对手示弱，避免敌方错判美军嘅实力。前任海军高官话，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驻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应对该地区的任何突发紧急情况。美国海军上将上个礼拜四将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克罗泽尔解雇，称舰长以不专业、不安全的方式来到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话，克罗泽尔上校唔单止冇喺正常嘅指挥系统中充分表达忧虑，反而将包括有航母战备能力信息嘅信发咗俾20至30个人。佢话呢种做法使到国家安全面临风险，尤其系喺亚太地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董事会批准向中国提供24.85亿元人民币，约合共3.55亿美元。紧急的援助贷款来到帮助中国疫情防控工作。亚投行星期二4月7号发表声明说，这笔贷款将会用于支持中国加强可持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购应急医疗设备和物资。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说，这个项目将会加强北京和重庆两个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有助提升这两个城市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系统的可持续建设，以及加强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4月7号透过面书贴出一篇名为《习近平应当落台，中国必须改变》的联署书。目前已经有王君涛、严家琪、胡平等21位的海外民主人士签名。这份联署书提出5项诉求，除了要求习近平落台之外，也都要求成立武汉新冠肺炎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项基金赔偿，同时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停止推卸责任的外交与粉饰太平的宣传，负责地向世界各国同地区通报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联署书仲指出，最近溯源这次瘟疫既是天灾，更加是人祸，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中国瑞幸咖啡的软件下载量急速增长，成为中国排名第二最受欢迎的手机 App， 消费者纷纷下载这一间深陷财务作假丑闻公司的 App 的原因就是下载这款应用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咖啡。消费者担心这间咖啡连锁店可能因财务丑闻而破产。路透社引用瑞幸咖啡一名姓林的顾客的话讲，他之所以下载是因为听讲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咖啡。另外一名顾客对路透社说，他并不是很喜欢喝咖啡，但是要得到一杯免费咖啡，放弃这个机会有点可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世界全球各国，正在为每个国家的经济造成日渐加剧的重创。各个国家的富豪都财富大缩水，但有少数富豪的财富却逆势而上，不跌反升，而且是暴升。胡润百富杂志星期一4月6号发表的最新报告说，疫情发生两个月之后，全球百强企业家近两个月的财富损失了2.6万亿元人民币，亦即13%，蒸发了过去两年半所创造的财富。前十名损失了1.4万亿人民币。视频会议平台 Zoom 的创办人50岁阮晶近两个月财富增长最快，增长了7×7，达到565亿元人民币。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日前批评了中国的疫情数据，将中国政府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数字描述为一个惨痛的笑话。贾汉普尔星期日4月5号表示，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似乎是一个惨痛的笑话，令到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就好像流感一样，而且死亡率更低。他还表示，如果中国讲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控制，外界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据英国卫报报道说，他的推文引来了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的责备。常华表示，中国每日都举行记者会， 贾汉普也应该好仔细地关注中国的数据，然后再做结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分析口罩揭示了美国抗疫当中的强与弱。我们会报道美台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贸易战之后又迎接了新冠疫情，中国的就业面临严重冲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经历了美中贸易战之后，现在中国又面对新冠疫情。今次的新冠疫情令到中国的就业面临了严重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一间致力于中国国内航空物流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自从二月份以来，这间公司已经近两个月并没有给员工发薪水，使到包括赵新在内的很多员工倍感焦虑，他们复工上班既要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而且又拿不到薪水，但是不去上班又没有跳槽的机会，因为整个航空行业都是非常之低迷。他说公司是属于民航货运这样的一个行业，民航货运这个行业在过去一年当中，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其实就处在一个低谷的状态。他说目前两个方面先后叠加的效果，导致公司目前比去年还要难。赵新所在的这家航空物流企业员工所面临的困境，只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的背景之下，中国严峻就业情况的一个缩影。在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月中旬对于8000多名在职场人士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看到了公司裁员，46%的人表示他们知道有公司并没有按时发工资。疫情的冲击不单止局限于经营状况原本欠佳的公司。据《华尔街日报》3月4日的报道，得到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高瓴资本管理公司支持的零售商名创优品在2月21日给员工的一封信里面说，虽然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暂时不打算裁员，但是计划对1月份的工资减薪 20%， 2、3月份的工资分别减少至 30%。 报道又说一名该公司在广州的前员工表示，他的经理告诉他，他要么就辞职获得今年前两个月的全额的工资，一是就留下来在3月份接受强制减薪和停职。这位27岁的前雇员说，他的经济压力很大，有车贷，每个月的房租2000元，每个月消费贷款还款额高达3000元。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年初在湖北武汉爆发，各地都实行了严格的封城或者限行令，导致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几乎停摆，这样使到本来已经因为美中贸易战而遭受到冲击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多的困难。个别行业譬如航空运输、零售、娱乐，特别是和外贸相关行业受到的冲击尤其是巨大，它的背后是对就业构成的严重的冲击。根据3月份公布的一项数据，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有大学500万人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失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 6.2%， 虽然这个数字并不可信，但是依然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的水平。1月份的登记失业率是 5.3%， 去年12月是 5.2%。 中国的失业统计数据一直备受质疑，即使是2018年中国将统计方法从过去的工人申请改变为调查之后，情况依然如此。 過去二十多年嚟，中國嘅城鎮人口失業率一直維持喺4%-5%嘅區間。北京一直喺度大力推動全國各地企業嘅復產復工。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截至三月末期，中國大中型企業嘅復工率已經達到咗96.6%。但係分析人士指出，復工並唔一定意味住企業嘅運營能力已經恢復到正常嘅水平。中國國務院3月20日頒發咗一系列指導意見，敦促地方嘅政府穩定就業，特別係外來嘅務工人員同應屆畢業生。預計今年嘅夏天將會有900万應屆畢業生進入就業嘅市場。呢啲指導意見包括鼓勵中小企業唔好裁員，加大事業保險穩光返還，對不裁員同小裁員嘅中小微企業返還標準最高可以提至企業以及佢嘅職工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嘅100%。中國國務院仲表示，為咗創造更多嘅就業嘅機會，有關部門應該推動企業復產復工，特別係加快重大工程項目同出口重點企業嘅復工。好多公司仍然希望一旦疫情得到咗控制，雇工人數將會大幅回升，但係隨住新冠疫情喺全球特別係歐美嘅大爆發，全球經濟正係遭受到1930年代大蕭條以嚟嘅最大嘅破壞，並且加速步入衰退，失業問題好可能唔單止得唔到緩解，反而情況會加劇惡化。以美國為例，美國好多州在過去1星期相繼宣布居家令或者禁足令，導致經濟活動大面積停擺。很多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經濟已經步入了衰退，第二季度經濟增速將會暴跌至-15%-30%左右。最新數據顯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三月份美國流失了70多萬個工作的崗位。歐洲幾個主要國家情況同美國類似，而在亞洲，日本和南韓幾乎確認今年上半年將要步入衰退。除此之外，疫情還在向全世界主要的新興經濟體蔓延，這些勢必會對中國出口造成巨大的衝擊。中國官方剛剛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雖然大幅回升至52，步入擴張的區間，但是衡量外部需求的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仍然在萎缩当中。鉴于出口订单下降的滞后的影响，外需恶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预计将会是第二季度之后半段更为显著。中国财新网4月1日发布的一项向量就业的状况的分项的指数显示，三月份整个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继续下降，虽然下降速度有所放慢，工人自愿离职和企业降低成本就是就业人数下降的部分的因素。截至美国时间4月5日上午10时，美国累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突破32万，而且依然并没有放缓的迹象。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预测，三月份中国出口订单和去年同期相比仲会继续大幅下降。他和野村证券另一名中国经济学家王敬在财新网上发表的分段性的文章说，鉴于出口订单减少的滞后的影响，外需恶化的冲击在第二季度的后半段将会更加明显。有分析预测，三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会滑落到-25%，甚至更低，甚至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而且如果疫情在歐美得不到控制，四月份中國出口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同比負增長將會超過30%。同出口惡化直接相關的是失業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期，出口下滑導致2500万至3000万人的失業。據估測，中國目前有總計大約6000万人在與出口相關的行業裏面工作，如果中國出口下滑30%，可能會造成大約1800万人失業。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杜大伟在这个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外需大幅下滑的情况之下，中国当局必须要出台有针对性的刺激的措施。他说中国目前可能面临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将重点放在国内的需求上面，而不是出口的能力上面。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和王敬的建议是，刺激措施应该放在积极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的违约，防范失业率的上升。自从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免除了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社保的负担。3月31日，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会为银行提供新的贷款资金，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更多的债券。中国国务院还表示将会将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再延长2年，以提振汽车的销售。在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在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总计释放人民币4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会从4月7日起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从目前的0.72%下调至0.35%。此外，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亦都表示，将会推出很多刺激内需的措施，包括增加財政的赤字，降低貸款的利率，發行更多政府債券和地方政府的債券。2020是中國完成13五規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就是到年底的時候，經濟總量比10年前翻一倍。這些意味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必須不低於 5.5%。 到目前為止，北京還未有放棄這個增長的目標，因為這些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北京出台的一系列刺激和紓困的措施，哪個時候才能夠惠及最低層還是不得而知，但是在目前可以照新這樣的普通員工仍然在這裡苦苦支撐。他說目前公司的員工和同事出於在不安全的環境上班和收不到工資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比較焦慮，部分有家庭貸款的，有些屋企裏面有老人需要去扶養的，以及病患在床的一些同事當中，經濟壓力明顯加重了。他又說大家心理上非常的不平衡，有怨氣，但是又好無可奈何的這一種的狀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喺上个礼拜五宣布，美国国务院同台湾外交部等高级嘅官员咧，喺3月31日召开咗电话会议，讨论建立有关嘅论坛，去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台湾拥有蓬勃发展嘅民主体制，亦都系一股良善嘅力量。世界各国若能够更加了解台湾模式，以及台湾带给国际社会的慷慨贡献和专业知识，将能够获益良多。除了防疫上的合作，美国、台湾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亦将协助台湾拓展其国际参与。这一次美台双方电话会议的与会者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代理助理国务卿普莱尔、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克夏大使、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费德伟、美国国际组织局副助理国务卿库克、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高石泰、台湾外交部次长谢武潮及国际组织司司长陈龙锦。针对此一发展，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乐观表示，在美国的坚定支持下，只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愿意发函邀请，现今的防疫气氛非常有利于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身份， 虽然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会不会因为严峻的疫情而没办法召开仲有变数。这一次全球有180多个国家都是新冠病毒的受灾国，占90%以上的世界卫生组织会会员。若美国出手，詹长权期盼能够号召超过半数的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票决支持，来进一步帮助台湾恢复会籍，突破以往的困境。多年来，美国、欧盟国家和亚洲已开发国家等会员国虽然道义上大多支持台湾入会，但在票决时，由于事涉中国敏感神经，大多数投下缺席票。相较于中国，则经常动员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来迎数强硬的反对势力。詹长权还建议，世界卫生组织运作经费的主要资助国，包括美、德、日等大国，就可以优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定架构下运作讨论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其中他认为，应该优先从提升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对口单位突破起，并允许台湾参与未来所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会议。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规范每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和地区都应建立国家对口单位，以提升全球对公卫的及时防范和应对措施。台湾虽从2009年起就设有这样的一个 email 疫情通报窗口，但因非正式会员，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未能够将台湾的窗口公布在 IHR 的官网上。相反的，只指派一名职员接收台湾的通报，导致传染病疫情通报上的延误，或台湾疫情被归纳在中国疫情下的错谬，甚至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詹长权说，那个时代过去，应该正式建立一个对口单位给台湾，应该是做出改变的时候。詹长权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形容这一次 COVID-19 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乃至联合国若一直因循旧制，不愿意将台湾纳入此一新国际秩序，损失很大。他说，台湾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警讯并禁止武汉班机入境的国家，目前的防疫机制亦相对成功。若台湾早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员，而且有效的分享经验，将有助于这一次全球的防疫。中华民国台湾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但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亦都就是在次年丧失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席次。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执政期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因未触及一中原则红线，而得以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直到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才中断。因此现在要重新恢复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观察员身份，最大的阻碍来自中国。中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恩宏表示，台湾若能够回到以前中华台北，不涉及主权的方式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全球防疫合作，中国不至于反对。但是他认为，蔡英文政府不会接受马英九政府时代所建立的模式。相反的，若蔡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以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等涉及主权的名义重返 WHA， 史恩宏说，中国一定会大力加以反对。而且目前的 WHO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关系相比较好，我想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不至于采取美国要求的行动。他说，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以来就不断地以法律形式提升对台的外交支持与协助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近期更透过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器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准备惩罚打算与台北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的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史恩宏说，美国的意图就是与中国对立，开发台湾的意识形态作用，开发台湾的战略作用，这个都为了是与中国竞斗。 對於美台關係的持續升級，台灣則樂觀以待。台灣外交部在3號發布新聞稿，肯定美台雙方在合作抗疫上所建立的新夥伴關係，並強調在武漢肺炎疫情的威脅下，更凸顯台灣完整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會議機制與活動的必要性及急迫性。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台灣感謝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持續不斷地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包括台北法的通過，以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表示將完全遵守台北法，全力協助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取得適當的角色。美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代表團亦推文強調，台灣應獲邀參與 WHO 及 WHA。 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对医用口罩的严格管制和重灾区的医护人员口罩奇缺的矛盾，欧美地区爆发疫情之后对口罩突然间出现的巨大需求，和中国政府放宽出口管制之后民营和国营企业一窝蜂出口口罩导致真假难分的混乱局面。围绕口罩这场百年未遇的大流行疫情，在最近几个礼拜里面显示出美国在抗疫当中的弱点和强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纽约市24小时之内感染人数是窜升到50,000多人，死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达到1,500多人。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去到那里送口罩是非常紧张，有进入战区的感觉。而在星期三，他开车前去位于纽约上州的一个专门从事紧急救援的基金会，为纽约州的护士协会送去了2160个的 N95 口罩。而在星期四，他去了新泽西的四家医院，亦是康涅狄克州的一家医院，送去了1000个 N95 的口罩。新泽西、康涅狄克州呢嘅系靠近纽约嘅地方，情况非常严重，当地嘅医生非常之需要口罩。响联邦政府无法统筹各州医疗用品采购需求嘅情况底下，各地想方设法通过自己嘅渠道物色急需嘅医疗物资，包括呼吸机。而 N95 口罩系抗疫当中耗量最大、对第一线医护人员保护最为重要嘅紧缺物资。继星期一纽约西丽山医院通过高盛公司用赌神巴菲尔的飞机从中国运来了130,000个的 N95 口罩，星期四波士顿市利用爱国者球队的飞机从中国运来了100,000个 N95 的口罩，其他各州亦都纷纷仿效。N95 口罩是美国 FDA 批准的，可以阻挡 95% 的 0.3 微米以及以上的非油性的微粒的口罩。美国法律规定，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同意，不得进口或者出售医用口罩以及是多数的医疗设备。虽然联邦政府对口罩等医疗用品的管制在抗疫情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有所松动，包括出台允许一些国家生产类似 N95 的口罩的替代产品进口美国，但是3月28号，美国药品与食物管理局授权允许进口国家的文件当中未有批准中国的口罩，其中包括性能和 N95 相似的 KN95。 在纽约从事进口贸易数十年的魏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FDA 未有批准中国的口罩是因为中国的假货是太多，呃到乜嘢嘅程度，包装一样唔好再讲啦，外形一样亦都唔好再讲啦，佢连 FDA 嘅注册号称佢哋嘅水印全部都做得一模一样。魏先生话，据佢所知，中国大概有10家左右嘅企业可以生产 N95， 呢个系经过 FDA 之前就确认噶。呢啲嘅厂家生产嘅 N95 口罩，全部都由政府统销，所以外面有人话有300-400万个都系呃人噶。金融时报在3月31号报道话，3月中国政府 在確定中國國內大流行放緩之後，放鬆了醫療用品的出口，這個促使到中國的口罩廠商利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在美國和歐洲蔓延的時候加速出口口罩。報道引述行業協會廣東醫療器械管理學院的官員簡潤福的講話，自2020年初以來，口罩的缺陷率已經是翻了一番。根據報導，為了逃避美國 FDA 長達6個月的審批程序，深圳一家的測試技術公司表示他們可以在10日之內完成醫用口罩的測試，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就是建議客戶在他們申請認證書的時候避免使用醫用、手術用等言詞。該公司的一名官員直言不諱說，他們需要利用美國的 FDA 的漏洞。魏先生表示，現時紐約響寧迪機場的倉庫裏面就是堆滿了被美國海關扣下來的大量來自中國的口罩。從事報關工作數十年的紐約報關員蘇女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很多報關員說是口罩是民用的、建築用的，結果海關一查都是 N95 口罩，他們手續不齊全，因為 FDA 要求非常嚴格。醫用 N95 口罩都是有規定的，所以他們的客人跟他說，你能不能夠就給這個布是平常用的，不在醫院用的，他說不可以是不給你布，關鍵是海關一查貨就死硬，如果進 N95 必須要用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FDA 同意之後才可以進口，絕對是沒問題，有些人心存僥倖，以民用名義就進入來，海關不查貨放行，海關一查貨就死定。他們能夠做的就是補缺。萬延海對美國之音就這樣說，他們沒有辦法做政府以及醫院做的事情，醫院系統操作是程序太過複雜，大家都看到那個醫生、那個護士缺口罩，他們缺什麼他們就去幫忙什麼，然後就直接送到是給醫生，直接送給護士，每個人都睜大眼睛，你看一看醫院，你看看這間醫院，你們看到哪一個科、哪一個科目。萬延海是中國愛滋病權益活動人士、北京愛滋行研究所原负责人，向国际社会公布河南艾滋病死亡名单之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逮捕，后来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获无罪释放，并且在2010年是来到美国。一些在美国从事人权人道工作的华人，在美国疫情恶化之后想方设法希望为抗疫系贡献一分力量，这个就是他们回报这个国家的一个机会。周封锁就是这样说。而萬延海則是表示，通過醫生的朋友了解到醫護人員缺乏保護的情況嚴峻，他們認識的一個醫生在婦產科的，他們當地是 N95 口罩一個星期一個人只有是兩個，艾姆克斯特醫院的護士就說一日只是有一個，這個是很困難，醫院的一個科室消毒紙紙巾一日只能夠是有一桶，你想是什麼的概念。而他們附近的家長群裏面就說，某一間的醫院缺消毒紙巾，大家有沒有人願意去捐？而在上個星期五，不同的家庭有些是捐一桶，有些是捐兩桶，有些人說他們可以捐一桶消毒紙巾再加兩個口罩，而在星期日他們就開車去一家一户地是拿了這些物資，然後送到醫生裏面。他繼續表示，他們送去了 N95 口罩之後，這位醫生的家裏面就在那裡哭，送給他們的 N95 口罩他會送給重症的病房，他們亦都找到一些 KN95 的口罩，知道急診室不能夠用，但是醫院裏面可以用，重症病房是用不上，但是普通的醫生可以用，還有他們的附近的一些家人捐贈了很多個口罩，可能醫生用的不用不到，就可以給他的病人用，所以他們捐贈的這些物資醫院是全部都用上了。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對美國之音表示，通過熟悉的供應鏈輾轉是買到10000個 N95 的口罩，他說一定要快，因為美國的整個醫療採購系統運作很慢，政府的做法是很慢，如果他們要等他們反應過來，很多人都能夠被感染了，所以他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些物資 N95 的口罩將它運送到去美國呢。李強說他的捐贈對通過從事醫療物資的緊急救援組織阿扶亞基金會捐給是紐約州的護士協會，已經是送到了四家的醫院，位於布朗克斯區以及是皇后區，而另外一家仍然在快遞途中。紐約州的護士協會給予李強等捐贈組織信裏面說， 该个组织代表了42000名纽约注册的医护士，感谢他们捐赠了对保护第一线抗疫医护人员急需的医疗保护物资。阿富汗基金会创办人兼执行长布丁是对美国之音说，该个组织是大纽约地区的收集分发医疗物资的救援组织，过去的11年里面主要从事将从纽约地区收集到的医疗物资分发到去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医院。现时这场的灾难爆发，他们为以往的捐赠者发送他们紧缺的医疗物资。他说他们现时转过来将数百万磅在他们仓库里面的物资送给他们，并且为全国各地愿意捐赠医疗保护物资的人的一个捐赠场所。布丁称赞李强、周峰所等，他们是了不起令人惊叹的伙伴，他们是顽强、勇敢、坚定的伙伴。当被问到美国联邦政府不允许中国的一些口罩进口美国，而该个组织接受的大部分捐赠的口罩几乎都是来自中国，是否有质量控制的问题的时候，布丁停了一顿之后然后说，这样讲，首先大家要必须要讲的就是目前任何口罩都比没口罩好，急诊间以及是医院打电话给他们，说当地的护士将他们用过的口罩浸入消毒水里面是消毒再用，或者一个护士两三日才必须使用一次的口罩。他们要怎样想呢？他们认为目前任何口罩都可以保护到他们的医护人员，总比没口罩好。而在星期四，纽约市长白思豪要求纽约市民出门的时候必须将口鼻是覆盖起来，可以用譬如是围巾、是手帕或者是衣服，他没有讲是讲到是口罩，因为纽约的药房里面现时仍然根本买不到口罩。而在同日，纽约州州长库莫亦都宣布资助愿意改产医护人员保护性物资的企业，他说美国一直面临着必须要从中国购买物资的最残忍的讽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继续上升，首都莫斯科成为疫情的中心，包括远东在内的全国多数地区已经隔离封城，好多地方医院正面临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困境。当地的社会更加担心普京当局借助今次疫情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4月4日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说，目前俄罗斯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达4371例，43人死亡，有333人治愈出院。感染病毒已遍布全国多数地区，大约2/3集中在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两地3月下旬后开始逐渐封城，其他各地随后跟进。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几个地区均出现感染病例，滨海边疆区几日前出现首次死亡病例。最近几日来，俄罗斯的新增确诊人数略有下降，4月4日新增确诊人数为582人，3日为601人，2日为771人，下降趋势能否保持仲有待观察。总理米舒斯金4月3日表示，俄罗斯尚未度过疫情高峰，不排除形势向更艰难方向发展的可能，但卫生部长穆拉什科认为封城隔离措施开始见效，俄罗斯的疫情形势仍比较乐观。世界卫生组织驻俄罗斯代表乌伊洛维奇说，俄罗斯的疫情仍比其他很多国家缓和。他说3月22日之后疫情形势开始加速变得严峻，当局采取应对措施后有可能将疫情重新拉回到先前更缓慢发展的轨道上。分析家对俄罗斯疫情形势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俄罗斯经济发达程度有限，人口不似其他一些国家这样流动，在这次的疫情中能够幸免，但富裕的莫斯科地区与欧洲和其他地区联系密切，当地疫情因此最为严重。俄罗斯官方统计数字检测数量和手段同样备受质疑，截至到4月4日官方公布的检测数字接近64万，但很多病人并未被列入确诊病例中。目前被广泛报的一宗案例是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比尔姆市36岁的女记者彼得罗娃最近去世，死因是普通肺炎。 但他一直怀疑自己感染上新冠病毒。他去世后，当地政府表示第二次的检测结果证实他被新冠病毒感染。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认为，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可能类似伊朗，亦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疫情比别国迟到一段时间，这个比当局提供了准备时间。俄罗斯的很多医院现在都已经清空病床，储备呼吸机，为疫情大爆发做准备，仿效中国武汉。一处临时传染病院亦正在莫斯科郊外紧张建设之中，俄罗斯军方同时在全国一些地区搭建临时医院。但除了首都莫斯科外，俄罗斯其他地区都面临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难题。与莫斯科只有一条大道相隔的卫星城市梅吉西市，当地的一名记者撰写的调查报告说，梅吉西市的十几个医疗救护小组平常就因为人手不足，每日疲于应对各种急救电话。疫情爆发后，急救电话增多，但只有一个救护小组配备防护装备，而开救护车的司机却没有防护服和口罩。同芬兰相接壤的卡雷利亚地区，当地的医护人员因为缺乏口罩和防护服宣布辞职。在圣彼得堡，当地的一家医院被改装成为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后，那里的一批医护人员通过社交媒体集体发声寻求帮助。他们表示，除了口罩和防护服缺乏外，就连必备的氧气筒也都没有。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医生联盟将募集到一批口罩和防护服，准备送给邻近圣彼得堡的洛夫哥罗德州的医生。但在几日前运送途中被当地警察拦截，警方已经不服从命令和违反隔离期间的法规为由，对这家组织的负责人亚西里耶娃罚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武汉肺炎，亦即是新冠病毒的确诊个案，近日有下跌的趋势。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较两个礼拜前明显上升了 3.2 分，报 25.5 分，创八个月以来的新高。但仍然有接近八成的年轻人对她表现给予零分的。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林郑月娥的民望回升主要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疫情灾难性爆发，香港情况不算太差。不过林郑月娥的民望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尤其难以挽回年轻人对她的信心。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香港人认为，如果疫情没有在香港大规模爆发的话，是市民民间自救的成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4月7号公布特首和问责司局长的最新民望调查。在3月底至4月初，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05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较两个星期之前明显上升 3.2 分至 25.5 分，支持率亦都上升3个百分点至 16%， 是8个月以来的新高。反对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 75%， 民望正值轻微上升至-60%。其他主要问责官员的表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评分分别上升 3.3 和2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评分只是轻微上升 0.1 分。支持率方面，三名司长和特首的支持率正值依然维持在负数，当中表现最差的是郑若骅，支持率正值是-63%。13位局长当中有10个人的支持率上升，但是他们的民望正值依然维持负数，当中表现最差的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支持率是-41%。總括來說，林鄭月娥的整個問責班子的民望全部都是負數。香港民意研究所名誉总监钟建华分析调查结果表示，林郑月娥的民望回升主要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疫情灾难性爆发，香港的情况不算太差，亦都回应了部分要求封关等的诉求。不过钟建华表示，林郑月娥的民望仍然是处于-60%的极低水准，在其他較為自由文明的社會應該不能夠長期執政，只有香港這種獨特的制度才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亦都反映市民對政府已經長期缺乏信任，不抱任何期望。鍾建華表示，有接近80%的年輕人對林鄭月娥的表現給予0分，是一種敵意的評分，反映港府難以挽回年輕人和教育水平較高的市民的信心，難以管治社會。
佢今次仍然有48%的整體回覆回應者是比0分的特首。咁我亦都講過啦，零分是一個敵意評分嚟嘅，喺我哋諗法裏邊，即係我真係好唔妥你，我先要俾0分你嘅啊。即係如果唔係嘅話，我點都俾1分2分啦，係嘛？即係真係心知唔妥，係要用個0分嚟突顯我個憤怒嘅，基本上係啊。咁當我哋有成48%嘅被訪者或者市民係俾0分呢個政府，有70%嘅後生仔俾0分呢個政府啊，所有市民都係喺。即係對所有嘅局長都係俾負數啊！咁樣個局面咧，其實就係簡單講，我覺得呢個政府咧係好難去有效管治個社會嘅啊。
鍾建華表示，一個民望咁低嘅政府，如果唔作出任何改變，難以有效管治社會。佢預計疫情緩和之後，對於香港政府嘅不滿會再次成為社會嘅政治焦點。相信疫情過後會再有示威行動。
咁但係你話疫情一過之後，即係會唔會更加多人逢每月嘅21號、每個月31號就出嚟去元朗坐下，或者話去太子站獻下花咧？咁我相信肯定係咯，肯定會有咯嚇。咁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咧，我自己都有同啲年輕人接觸啦，咁啊。你真係發覺最大問題就係，即係佢哋對政府、對警察，甚至對北京嗰種敵意咧，好深嘅。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3月19日至27日進行了新一輪的民意調查，一共訪問了847名15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在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方面，問卷要求被訪者在0至10分當中評分，0分是最低分。結果有41.4%的受訪者給予0分，這個0分的比例比較去年10月中進行的民意調查下降了8%左右，同去年9月的民調當中的0分比例就差不多。負責這一項調查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最近在香港明報撰文表示，這個結果不代表市民對政府的看法正面，無論是去年9月抑或是今年3月下旬，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始終是一個很低的水平。政府可能以為自己在抗疫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對市民來說，就算抗疫成功，功勞亦都唔一定喺政府。李立峰表示，調查結果顯示有接近72%嘅市民同意，如果疫情冇喺香港大規模爆發，係市民民間自救嘅成果。唔同意嘅只有10%，反映喺大部分市民嘅眼中，香港政府嘅防疫工作並唔妥善。如果疫情受控，亦都只係市民自己嘅功勞。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初期英法战争期间，美国保持中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不希望卷入战争，他相信战火会摧毁已取得的所有进展。在杰斐逊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不单止还清大部分债务，而且还减少人民的赋税。但是保持中立并不简单，美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矛盾。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采取强制入伍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强制任何地方的英国公民参军服役。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件恶劣，不少水兵做逃兵开小差，其中一些人到美国船只上工作，因此美国船只途经英国水域经常会遭到拦截和搜查，只要是英国出生的人就会被捉走。十九世纪初期，总共有几千名水兵被英国海军从美国船只上拉走，其中亦有被误捉的美国人。强制征兵是美国和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两大主要矛盾之一，另外一大矛盾是贸易。英国希望阻止美国和法国以及它的殖民地进行交易。1805年，整整一年，纽约港口都被英国战舰封锁，出港船只要接受搜查，一旦发现运往法国的物资，货船就要被押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里英国法庭有权没收物资，并强迫船主缴纳巨额罚款。杰斐逊总统对英国插手美国贸易提出抗议，他派詹姆斯·门罗到伦敦去设法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杰斐逊希望英国不要再到美国船只上去捉水兵，并且停止对中立国贸易的干涉。门罗多次试图同英国交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以冇时间为理由拒绝接见他。而同时美国国会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国会众议院讨论两项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要求在英国对美国的抗议做出答复前，禁止从英国和他的殖民地进口物资。支持这项提案的议员说，我们不希望破坏国际关系，因此希望能够达成令美国和英国都满意的协议，但是如果英国继续敌对行动，我们就必须疏远这种友好关系。有些国会议员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担心会导致战争。另外一项提案就相对温和，只是禁止从英国进口那些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资。美国国会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四个月的讨论，最后批准第二项提案，拒绝进口部分英国物资。杰斐逊总统不希望贸易禁运延续太长的时间，他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迫使英国接受协议。他派威廉·平克尼到伦敦去协助门罗的工作。平克尼和门罗的任务是清楚话给英国知，如果想要结束进口限制，就不能够再从美国船只上捉水兵，停止干涉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贸易，对没收美国货船的物资进行赔偿。平克尼和门罗明白，如果完全照办，肯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决定自作主张，不要求英国赔偿没收的物资。在强制征兵问题上，他们亦接受了一项备注，只是要英国保证不再捉美国水兵。1806年年底，门罗同平克尼通知华盛顿可以签署协议，但是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协议内容似乎不尽人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回信说，如果平克尼同门罗无法在强制征兵的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就不要签署协议。但是太迟了，门罗和平克尼已经签了纸。 谈判特使竟敢违背自己的命令，令杰克逊总统非常气愤。他决定邀门罗和平克尼重新谈判，但是尚未付诸行动就发生一宗冲突，加速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事情的起因是一艘首部逃兵的英国海军舰隻对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发起进攻，英国相信有些逃兵就在切萨皮克号上，但是美国方面说船上的都是被强迫在英国海军里面服役的美国公民，所以拒绝交人。切萨皮克号驶离美国水域后，英国舰隻试图拦截搜查，切萨皮克号船长拒绝停船，英国舰隻首先是向切萨皮克号船头打了两枪，随后将所有大炮对准切萨皮克号开火。切萨皮克号只有一座大炮，最后只好投降。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勒令所有英国舰隻立即离开美国水域。他又对美国人说不要帮助英国人，违令者一律缉拿归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在伦敦，门罗对切萨皮克号受袭事件提出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门罗觉得再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起身回国。门罗离开英国几日后，英国政府就颁布新规定，要求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船只都要停靠英国申请许可，违反规定的船只一律扣押，英美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召集内阁开会商谈这个危机。杰斐逊说美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是同英国开战，第二是停止同欧洲的一切贸易，第三是按兵不动。杰斐逊支持第二种选择，断绝同欧洲的贸易。杰斐逊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船只进出美国水域，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1807年年底，杰斐逊在法案上签字生效。杰斐逊后来解释说，他认为禁运是最好的选择，理由是如果美国船只只是离开美国海域，就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迫使美国参战。杰斐逊说在这些国家恢复理智之前，美国宁可断绝同这些国家的一切联络。杰斐逊的决定另外再加上同英国关系的持续紧张，被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带来麻烦，这种情况要留待下一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去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